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中共政治局6月17号呢进行第40次集体学习。令人瞩目的是呢，习近平在讲话中明言反腐是重大政治斗争，反腐败斗争呢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与此同时呢，新华社报道重点强调的习近平讲话中提到的呢三不腐，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和反腐是一场呢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呢，这些呢均是近十年来习近平讲话或者官方文教中的老调重弹。习近平此刻自己出马说反腐是一场重大政治斗争，是否预示中共又要运动了，一批高官又要丢掉乌纱帽？政治局2018年就已经宣布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2021年呢，中共19届六中全会呢进一步宣布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的严重隐患。是什么原因又让习近平萌生转胜为败这种巨大的忧虑？在当下中国呢，什么才是民心关注的最大政治？今天呢，这些话题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邓玉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你好，秦先生，观众朋友好。
邓玉文先生呢，来自新泽西，他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那么第二位呢，是陈建刚先生，陈建刚你好。
主持人好，邓老师好。
陈建刚先生呢，来自马里兰州，他是中国人权律师。那么下面呢，我们开始今天的问题的讨论。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陈建刚律师，就是说这个政治局这个会议呢，从呢报道的情况来看呢，它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那么一般的学习嘛，就看老师讲了什么东西嘛。但是这次呢，好像在报道的时候，老师讲什么东西呢，没有怎么说。完全是给习近平搭了一个台子，好像让他发表一个重大的一个信息，这种感觉对不对？
我认为是这样。我个人理解为，这是习近平在20大之前，向中共这个或者说向他们自己的队伍来进行喊话，发出一种威胁，也就是说，要求中共党内，尤其是职务比较高的这些干部，要选对边，要选对了队伍，站到正确的位置上，否则，那么你可能成为反腐的对象，也就是说斗争的对象，可能立即沦为阶下囚。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一个月之前，那么中共发了一次文件，要求中共党内这些离休的老干部，要保持与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一致，不要妄议这个中央的政策等等。那么这是连续两个月，第一次喊话是向那些离休的老干部，这一次喊话呢，我认为是向党内现在仍然在职的这些中共高官来喊话，其实就是一种威胁，也就是说20大，习近平，继续连任，这个重大的事件，各位要保持警惕，不要选错边，选错边的后果很严重。这是我的理解。
原来我们知道政治局集体学习呢，去讲课的老师呢都能成为明星，但这次呢，这个叫刘美颖的，她来自国家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主任啊，似乎就是在报道中提了一句。刚才我们陈律师啊说啊，这是一个对在职的高官喊话，让他们站队的一个或者是威胁的一个讲话。那么邓玉文先生啊，你研究中共政治，你怎么看呢？
从这个会议报道的形式来讲很正常。我们讲以前的集体学生讲话，这个报道都不会报道老师，也就是提一下老师讲什 所以从这个形式来看是这跟过去没什么区别。那么习近平所讲的这些话呢，就刚才你也说了，都是这个老调重弹，没什么这个新意。有让大家关注的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刻，因为我们讲这个政治局每个月都要开一次会，那么这个开一次会都要搞一个讲座。一般来说，他讲座跟他的开会的内容是有关联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最近的几次进局会议，它都没有关联。上次的进局集体学习讲什么？是讲所谓的什么这个中华什么这个传统什么传统文化吧？大概是这个这政这这呃是这样。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讲进局开会，它是开研究的其他内容。那么习近平这样一个集体学习讲话，他是讲这个所谓的腐败，所以讲这个当然。这引起外界的联想，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二十大的一个敏感的时刻，习近平要谈这个腐败政策。那么我自己的那个理解呢，就是说，你也讲到，就是说他有所谓的从原来的从这个由盛转败的这么一种味道在里面啊。他连续发这个说过几次什么这个反腐败起的重大的心理。那但是我们看到，这二十大就所谓的这个十八大以后，那种不收手、不停止这种腐败的情况还继续。他今年抓的腐败，所谓的腐败分子，跟往年相比，这个频率照样是很高的，甚至比往年的频率还高。那就是说，我至少从我来看，习近平他宣布的反腐败起的重大性，他宣布的太早了一点啊。他没想到中共的这种腐败，他要上升。党内什么自我革命，他的这个讲话里面讲的用自我革命来探索一条中共反腐败这个路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他以为以前来一个探索，基本上是探索成功了，但是现在发现是没有成功的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当然就是刚才秦先生讲了，就是在中共二十大这样一个时刻呢，我认为他不单单是对所谓的在职的领导干部，而是说对所有的这个中共领导干部，包括退休的啊。都是要，就是说要这个警告他们，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时刻，你们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啊，不要轻举妄动，还是小心一点为妙啊。这个可能因为我们讲这个所谓反对中共的，反对习近平这个连任的，现在这样一个目前的这个声音，就是说党内不满的声音是很大很大的。那么这种不满不单单是在职干部的不满，还有更多的是这种离退休。元老的这样一个不满啊，所以不单单是我认为，不单单他是针对所谓的这个在职干部，但是可联想到这个他在这个讲话的同时，我们讲他也发表了什么这个，东北也引发了一个什么子女这个领导干部子女经商的这样一个规定，这很明显的他就是说在这个二十大的这样一个当口，他要用收紧这个要收紧这个这种所谓腐败的这样一个这个口子啊，也这个口子当然就是明显对着这个我们讲你们这些这个在职的领导干部和退休的有巨大能量的领导干部啊，在这样一个时刻，最好是把这个罪犯好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有两个层面的意思，我认为。
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的第一轮发言啊，下面我来继续问啊，就是深入一点儿，这个重大政治斗争呢，这个话呢，原来在北京的官方媒体中出现过啊，把这个反腐当成一个重大政治斗争。但是呢，以习近平自己的嘴巴说出来呢，我觉得好像是首次。所以说，我们陈建刚先生，你怎么看呢？
我是一个做法律工作的律师啊，我觉得我还是愿意从法律的角度来解读习近平他说政治斗争这个话题。那么习近平他的职位，我们都知道是中共的党魁、国家的主席、军委的主席。那么他明确提到，反腐是政治斗争。
而且是重大的斗争，
对，
不是一般的。
重大的政治斗争，我认为这里面啊，这个信息量是比较惊人的哈。首先一点就是，所谓的反腐，那么就是有斗争，没有法律；有政治就没有了法治，这是中共的一个本质的体现。因为法律和斗争， 用政治的手段和用法治的这个规程程序，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如果说讲斗争，那么我们对于中共历史有一点了解，可以清晰的知道斗争讲究什么。第一点就是有立场，那么有明确的敌人，剩下的就是残酷的斗争，几乎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对于中共我们所能了解到的70多年中共夺权以来，他们的这种在这个执政的过程当中是充满了这种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这种残酷的斗争，非常之残忍，也非常之恐怖。因为我从这个市级以上的纪委办过的反腐案件，一直到中纪委办理的反腐案件，我都有涉猎。所以对于一旦陷入纪委反腐这个陷阱当中，他们这些人的悲惨的经历是非常耸人听闻。这种案例很多，有机会我再详细的说。另外一点呢，法治和这个政治斗争这种截然的不同。如果说用法律的手段，那个这和斗争完全不一样。法律要求程序正义，要求证据第一，要求当事人有辩护的权利，有聘请律师的权利，还有一个重大的要求，就是要有司法的独立，最起码要有司法的公正。但是习近平提到，他没有提这是一个法律问题，或者说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腐败的问题，而直接点名这是政治斗争。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是说用政治排除掉了法治，用斗争排除掉了法律。那么我理解为这就是一种对于说或者说中共党内的官员对此都是很清楚，这是一种近似于死亡的威胁。另外呢，我想说一个
常识，政治排除了法治啊，这个
是的，
斗争啊排除了
法律，
啊、对这个很有意思。那么，邓颖文先生，我想问您啊，就是说这个反腐啊，一直有人说习近平在搞政治斗争啊，那么这次习近平干脆给挑明了，而且是重大政治斗争，你觉得是不是就是硬碰硬的意思呢？有这个意思呢？
我倒不是认为他什么有什么党内的明确的对手要硬碰硬，我不倒不认为是这个。中共所反腐败是一种政治斗争，包括或者说习所反腐败是一种政治斗争也好，或者重大政治斗争，这不是第一回。习不是习亲自宣布的也不是很重要。我们讲这个中共从其实就你看中共的历史，从那个邓江湖以来，如果谈到反腐败的话，都是把它看作是政治斗争，没有说是把它是看作是一种属于一种法律的角度。当然，它并不代表说它不会从法律。它现在习近平强调依法治国，它在形式上还表示就对这个法律的这种形式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这样一个尊重，它会从所以说我们讲中纪委他说办案的，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法律的规矩来办案，但是实际上是不是按法律的规矩解决他，我发现刚才说陈生在讲了，是不是这是另外一码事，但是他在文宣上发现算是在这样一个文字的表述上，他是把它看成是政治的，这个政治的对他们看来，在习近平看来是从这个所谓的这个反腐败斗争的所谓的意义这个角度来讲的，他认为这个不清除党内的所谓这种毒瘤的话，这个党就将不党了，或者叫党就将亡国了，最终就亡党亡国这个角度来谈，是不是重大的政治斗争？但是当然，这个我们讲在实际的这样一个办案过程中，他会也会用很多很多的非法手段，很多很多的我们讲不是用就这个所谓法律程序正义的这个角度来做的。因此来讲，我觉得这个。这个话呢，它还是算是这个反腐败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现在这个任务是没有完成的啊，不要把它说这个不要心存这个官员心存幻想啊，等等怎么样，我会放松反腐败啊等等啊，而是不会，尤其是在20大这样一个敏感时刻，他会用这样一些就把这个反腐败的这样一个意义 但它的严密程度提高到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所以我不认为它是有个很明确的一个针对的这个哪个对象，所以我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对象，那么我也发觉现在发觉这么一个威慑啊。
就是说，你说是二十大之前，他要把这个防腐的这个威慑强化到最大程度，这是他的意思。嗯，
对。
好了，这个强化到最大程度的话呢，那么这个地区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谈到，就是高层是不是又要洗牌了？这是人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次啊，他的这个从长防腐啊，是不是啊要对一些干部进行一些政治清洗？那么在加拿大的这个华裔政治学家呢，沃光先生呢？在3月份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访问的时候，他就有一个预测，他说夏末啊，最迟7、8月份呢，以前呢，高层政治人物要进行一个政治清洗，他有一个预测。那正好呢，习近平现在讲到要防腐了，那么究竟清不清人还不知道。所以说，这个我想请问这个陈律师啊，这个讲话他的一个具体的目标。啊，是不是就是要高层的人事洗牌？
这是要做一个预测啊，我不敢做预测，我只是说一下我的判断。我认为，按照中共对于共产党内部他们的这种内部的控制的机制来说，习近平应该说早就胜券在握，他已经早就完成了在二十大这个连任的所有的准备工作。那么现在他又高调的喊反腐。而且明言的讲清楚，反腐是重大的政治斗争，其实我认为这就是在他的这种登基的这个排场举行之前，向队伍发出一个死亡的威胁，一个严重的威胁。我不认为会在二十大，因为还有大概100多天的时间就到二十大。我不认为会在二十大之前会进行那种像以往中共历史上所搞过的那种大规模的政治清洗。我觉得习近平该做的，或者说他要达到的各种目标已经完成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有一点就是，如果观众朋友能够了解一下中共是如何对内部、对甚至于对政治局的这些。中共的最核心的这些人员是怎样用这个中办啊，中共中央办公厅对这些人，他们虽然锦衣玉食，但是说实话，包括像周永康，因为这是我所了解的，他们生活在像在监狱中一样。周永康个人的感觉就是他在秦城监狱要比在中南海居住要舒服得多。所以说，这些在中共无论是退休的，还是说现在在任的这些官员，如果要反对习近平，对于中共这种管控体制之下，他们根本构不成任何这种相对等的反对力量。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一次威胁喊话而已。
那么，邓先生啊，你怎么看啊？这个吴国光先生这样一个预测啊，这个高层的政治清洗跟习近平的这个防腐的这个讲话呢，在某个上形成了某种吻合。当然，最后这个牌还没揭开啊，你怎么看？
我也看到这个吴国光先生的这个访谈的发说，7、8月份之前，要建设一个政治局，这现任的政治局委员的这样一个
几天
也要一个清醒。但是我们看到，已经6月份已经快过去了，快到7月份来了啊，这个已经时间就逼近他的这个时间线了。我认为在孙政才之后呢，习近平其实反腐有三个底线啊，一个底线就是说逢二代不反。另外就是说这个在职的政治局官员不反，第三个就是退休的元老不反。为什么我很早就做的这个判断？因为为什么这呢？因为如果把这个我们先撇个逢二代不反这个不讲，因为逢二代是关于他的所谓的情感的问题吧，既真反腐吧，并没有说逢二代什么的，哪个逢二代什么落马啊之类的，林志强那是例外，他不是那个反腐败，那是一个言论的问题啊。那么我们讲这个，从这个在职的这个在职的政治局委员和退休的元老来看， 如果说对他们反腐败又举着一种周永康或者孙俊台的案件了，虽然对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权力并非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中共的形象实在不太好啊。习近平他还是要顾及中共的形象的，你也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啊，因为这而且另外也这对党内的震动太大啊，会让所有的这个政治局委员都会感到非常不安。啊，非常嘛，这对他来说，对他的统治来说是并非是有利的，比抓一两个腐败官员，一个所谓的这个政治局官员，这个对他的产生的破坏力更大，是不是？所以，除非我们讲，除非他已经有哪位政治局官员甘愿冒坐牢的危险，已经有明显的反对动作，除非这种情况出现，我认为在20大前是不大可能是说拉哪个政治局委员计提的啊。
政治局委员，你觉得有一个安全阀在那儿？好啊，这个，所以您的这个判断和吴国光先生判断呢有一些差异啊。那我们继续来讨论啊。下面这个讨论呢比较有意思，就是前面我已经讲过，就是2018年的时候呢，当局已经宣布这个反腐斗争呢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啊。到了21年的时候，开了一个19届六中全会，他不仅宣布的取得压倒性胜利，并且已经全面巩固了。啊，而且呢，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的隐患。但是现在的这次讲话呢，似乎习近平又有一种怕输的一种感觉，所以说叫做转胜为败的这种忧虑。那么，陈律师你怎么看？
我认为这个问题啊，并不是说习近平现在开始有这种转胜为败的这种恐惧，我认为这是独裁者的恐惧。这种恐惧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说是日常化的恐惧。因为我们中国啊，这个有几千年的这种专制统治的历史经验了。可以说这种独裁者的恐惧，在历朝历代来都是如此。因为这种恐惧所造成的历史悲剧，那就太多太多了。让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然后，多年的朋友啊，甚至战友啊，这种相互的厮杀，历史的案例太多了。我记得，就是当年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的儿子写过一首诗，就是奉劝袁世凯不要称帝，其中有两句就是说，劝，绝粮高处多风雨，劝君莫上第一城，也就是说。他劝袁世凯，你不要走到最高的那个地方，也就是说称帝，因为他就说你如果走到最高层的时候，你可能面临的这种到处都是你的敌人。但是这个事实上也是这样，袁世凯称帝之后，他当年的那些老部下，像冯国璋啊、徐世昌啊，这些都开始反对他，更何况那些外省的那些袁世凯原来的老部下，习近平他现在的局面和这种就是这些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你站在这个权力的最高峰，你所面临到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你的潜在的威胁，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他并不是说现在他有这种啊从胜利走向失败这种危机感，不是，而是在权力最高层是日日夜夜的有这种担忧，这是一个独裁体制之下说不可能解决的死结，因为这个独裁统治它的本质，按照孟德斯鸠的观点就是恐怖。那么这种恐怖不仅仅是针对高官，针对平民百姓，即便是权力的最高层，就是这个独裁者，他实际上来说，他也是生活在恐怖之中的。
好，郑先生啊，我想请问你啊，您也写过文章，就是在我记得你谈过，在这个宣布胜利之后呢，他应该把精力转向搞经济啊等等这些问题，你也谈过。那么前面你谈过呢，他可能宣布胜利有点太早啊。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转败啊，转胜为败呢？你是怎么看？
我说写文坛，我能说是在20大以后啊，20大以后面临中国经济的几种急迫形势，它可能会放松对所谓的反腐的这样一个程度，但是到20大之前它不会啊，它20大之前，习的话呢，就我在前面也讲过，就是说他之前就是说我们宣布取得反腐败的重大胜利，他可能认为他通过他10年将近10年的这种严厉的反腐，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在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也在探索他所谓的制度反腐啊。我们讲在就是讲话里面，这个他也讲了他这个在探索一些制度性的反腐。他认为以前可能这套东西能够在管住腐败，但是他发现他现在发现他还是管不住。我们看了是吧？不但说18大以后不收手的结果，这19大以后同样是不收手。19大以后，所以看到我们看到现在被罗马的官员都会加上一条是18大、19大以下都不收手。那么这种情况，他就发生这种腐败呀，他现有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制度探索是远远是不够的。所以说，他现在又还是继续在强调所谓的党内的这个说自我革命的问题。他现在发生这个以前是不够，他可也就是说我前面讲到的，他可能有就是过于乐观了，过于轻视了。因为我们也知道，反腐败在中国的这种制度上，你仅仅是自己的来反腐，没一个所谓党外的监督，没一个全民的监督，没有这种全民的这个党外的反对力量的这样一个刚性的这样一个制度建设，仅仅靠你党内的自我革命那是不可能的，就好像一个医生一样，怎么可能拿这个刀来割自己的肉呢？这个是做不到的，这是已经历史摆明了是做不到的。但是习近平他偏认为他可以做到，他现在实际上的情况，实践证明他的这个估算是这个我们讲就是过于乐观了，早期的以前的估算。
早期可以乐观了。好，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讨论，就是这次政治学习的时候呢，这个习近平讲了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那么呢，他好像他出师反腐呢，基于民心这样一个考虑，那么这个民心啊，我们可以做一些量化啊，而且是从官方数据里面来找到一些量化的一些依据。那么这个反腐在民心里头呢，究竟占有多大的分量？正好呢，新华社发了一个2022年全国两会关注与期待的这个大数据的调查。那么从这数据来看呢，只有在2020年的时候呢，反腐呢排10大关心事项里面的第一位。那么这2年的情况是什么呢？反腐是2021年倒数第三，2022年倒数第二，所以现在显然在民心的关注中呢，反腐已经是不是很重要的了。可是习近平为什么这时候呢，还要借民心的名义来反腐？陈律师。
我认为这个用反腐来进行内部斗争啊，这是一个时代推演的结果。如果回头看一下中共的历史啊，在中共党内内斗，使用过很多工具，你比如投降主义，走资派，修正主义，反革命，中共曾经利用多种多样的名义进行过政治斗争。党内的清洗，那么，从习近平登基以来，甚至说在习近平之前这个胡温时候，时代的推演是把反腐败成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内部斗争的一个大杀器，这是时代推演的一个结果。另外一点呢，因为在中共当前的这种实际现状是，反腐的确是一个百试百灵的大杀器，因为说实话，因为我接触过好多官员，各级的这种腐败案件都有过涉猎哈。那么中国现在的一个现状是，县长以上所有的官员，如果审查他们，如果说100%是夸张一点哈，至少99%没有一个能经得住腐败的这种审查。我只举一个简单的罪名，就是大家知道的，中共刑法当中有一个叫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如果用这个罪名来审查县长以上的官员，几乎没有人能经得住。所以说，反腐这个杀器是百试百灵。另外一点就是说，反腐败有天然的正义性啊，这是共产党可以，历来是可以收割民心的一个正当性的名义，所以我认为这些原因是，习近平仍然要使用这个杀器来进行党内的整肃。
谢谢我们两位嘉宾，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呢就到此打住。这个邓颖文先生和陈建刚先生呢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也谢谢我们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